俄乌首次谈判，专家研判停火时间。密苏里州动手了，开始要没收中共土地。贸易大战快到，李强出马。台湾海巡署查扣一艘中国籍公油船。中国多地竹子开花，大灾就快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3月25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乌克兰和俄罗斯将于24号在沙地首都利亚德展开停火谈判，不过双方不会碰面，而是由美国启动穿梭外交，居中来回传递谈判条件。乌克兰和美方代表从当地时间23号下午一直讲到晚上，接着美方代表已经开始和俄罗斯代表会谈。川普特使海洛格将军之前暗示讨论将在双轮的房间进行，但没人能够预计要谈几长时间。几乎独立报讲，这个主要是一场技术性会谈，详细讨论停火的技术细节，譬如是不是仅限于能源设施，还是包括在海上和空中停火等等。乌克兰方面由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及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巴里沙带队。乌梅洛夫在会谈后于社交媒体上表示，讨论富有成效且重点突出，我们讨论了包括能源在内的关键问题。乌克兰方面希望讨论保护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俄方派前外交官、现任联邦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卡拉辛和联邦安全局局长顾问贝塞特。卡拉辛在会谈前表示，我们本住争取解决至少一个问题的决心来谈判。克里姆林宫表示，恢复黑海谷物协议是俄美会谈的主要议题。彭博社说，川普希望在复活节前达成停火。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提出克里米亚问题，对乌克兰来讲，现在看来克里米亚好像是最关键，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乌克兰可不可以拿回整个克里米亚的控制权，甚至影响海上贸易和航运。另外，未来乌克兰出口大批农产品都需要有个稳定的海港来支撑。对于泽连斯基来讲，现在要收复克里米亚好像已经成了头号任务，但停火后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问题可能暂时是解决不了，因为美国分身乏术，而欧洲过于虚弱，这个是一个现实难题。维也纳地缘政治智库 FACE 创办人查卡洛娃接受全球战略新闻专访时分析说，俄乌会在未来3到6个月内达成停火。乌克兰不是川普政府的重点，但俄罗斯是。川普政府要吸引俄罗斯远离共产中国。本届美国政府无论在意识形态、技术、经济还是军事上，唯一要针对的战略目标就是共产中国。查卡洛娃认为，川普可能会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普京可能希望能完全控制顿巴斯，但扎波罗热和克尔松的归属仍是问号。查卡洛娃还研判说，俄乌战争会暂停2到3年，然后战火将重启，持续打到2028年或2030年。既然美国不理，欧洲当然要想办法应付俄罗斯的威胁。英国首相斯基贤提出成立义工联盟驻军乌克兰，但 BBC 引述外交和国防消息人士指，这个多国部队只能算是安抚，人数只有20,000，起不到维持和平的作用，而且这个计划还给了中共可乘之机。德国之音22号表示，欧盟外交圈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外交官正在布鲁塞尔放风港，共军想加入这支多国部队。欧洲认为有中共参与，可能比俄罗斯更能接受在乌克兰驻军的提议。 咁欧洲岂不是开门入岛？欧洲驻军乌克兰究竟是为咗乜嘢呢？就会令人有啲睇唔明啦。川普特使尼科夫就表示，睇唔上呢个多国部队计划。尼科夫讲，斯几贤提出呢种多国部队只是一种姿态同埋花招。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安德鲁·贝利近日在约翰·所罗门报道博客节目中表示，密苏里州正在快速采取行动，没收中共的农田和其他资产。本月较早时候，密苏里州赢得具里程碑意义的民事判决，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判决中共政府隐瞒新冠起因并垄断囤积个人防护用品，应赔偿密苏里州240亿美元。中共拒绝出庭，因为咁法官的裁决成为默认裁决。裁判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拒绝接受判决，如果利益受到损害，中方将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而家贝利检察长表示，密苏里州将开始确认哪些是中共的资产，并向申请法院下令扣押这些资产以履行判决。贝利说，中共对美国如此轻视，甚至在收到我们诉讼通知后都懒得出庭，因为这样我们将执行这项判决，给密苏里州的居民得到补偿。密苏里州的行动依据是外国主权豁免法，这项法律容许美国法院在特定情况下对外国政府提出诉讼并执行判决。最近德国、英国媒体先后披露，各自的情报机构总在疫情初期就得出结论，新冠非常可能起源于中共实验室、灾难镇上以及西方政界和中共的不正常关系，正越来越广为人知，全球可能都在观望密苏里州的行动。如果成功，这个可能是先例，促使其他国家对中共提起类似诉讼。观众朋友，你认为密苏里州将向法院申请下令扣押这些确认的中共资产，这个是不是好办法呢？请参与讨论，你认为是的请打 yes， 你认为这个办法不好的请打 no。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中共广邀跨国公司高层与会，同时美参议员戴安斯访华，并分别与中共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晤。这个是川普上任后首个美国高级官员访华。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可能预计到一个巨大的贸易战的冲击很快就会来到，习近平想稳住在华投资的外资。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3月23号上午在北京登场。李强在出席论坛开幕式致辞时表示，即使全球经济破碎化，中共仍将坚持推动经济全球化，抵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共将坚定不移推动开放合作，维护自由贸易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帮助外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市场。论坛为期两日，共有21个国家、80多个企业代表出席。台湾大学经济教授樊家忠表示，李强应该算是中共高层入面比较倾向改革开放的那些人，他的路线和习近平的那种战狼外交应该不是同一方向，因为他属于夹派，所以讲嘢比较温和，成日强调合作，讲了不少比较软性的讲话。谢田讲，这些公司高层大部分都在中国投资和做生意，但现在他们都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继续留在中国，中国市场还有没有吸引力，撤资都不是没可能。现在习近平就想稳住这一班外国投资者，希望他们继续留在中国做生意，同时间他都知道 正如李强讲嗰样，大型贸易战嘅冲击好快就会到。如果美国一加关税，特别系四月二号开始对中国征收关税，甚至全球对等关税一开征，咁好多商家可能会索性撤出中国，直接转去美国投资，因为佢哋冇办法再喺中国制造完再出口美国。这个风险对中共来讲是非常之大，而且影响深远。习近平当然是想尽办法留住他们，而中共可能会继续印银纸或者用其他手段，希望可以避过这场冲击。川普自今年1月20号上任以来，已经以中国制造的非法药物前提流入美国为由，对中国商品输美加征 20% 关税。川普早前宣布，美国对全球的对等关税将于4月2号实施。4月2号对中国来讲影响可能会很大，虽然中国和美国是重要的贸易对手，但除了关税障碍之外，其实中国还有很多非关税贸易限制，这个才是关键问题。譬如美国的科技公司科技产品根本入不到中国， Google 用不到， YouTube 都看不到，这些在中国全部是被人限制住，而类似的限制还有一大堆，结果就搞到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贸易不对等的情况。3月23号下午，李强在北京会见了美国联邦参议员戴安斯及包括高通、辉瑞、嘉吉和波音等7名美国大型企业高层主管。李强强调，打贸易战没赢家，4月2号之后可能会有更多关税和报复措施，我自己估计应该不会有什么转机，反而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和关税战只会越烧越旺，而现在看不到有任何收手或者和解的迹象。当然李强是鸽派，他放出很多和解的信号，但问题是他不是老板，最终决策不在他手上，最后话事那个始终都是习近平。台湾海上巡逻处3月24号宣布查扣了一艘涉嫌非法进入台湾水域行动的中国籍公油船。台湾海上巡逻处通报，这个船在台北以南桃园新竹外海被查扣，船只没有标注船的名称，并无视海上巡逻处多次警告，试图以些自行蛇行逃逸，最终被海上巡逻人员控制。海上巡逻处指出，船只为没有登记的中国籍公油船，没有船名称，没有登记船籍港，没有船籍证书，船上载有约50万公升燃油，企图为进入台湾水域的其他中国船只提供补给。船上共有6名船员都没有身份证，已被台湾海上巡逻处带回调查。船只被扣押解至台北港接受进一步检查和调查。就事件，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表示，台湾海峡发生这些事跟其他国家和国之间的纠纷有些不同，中共一直都在用武力恐吓台湾，现在的局势就在这种背景之下发展。譬如去年520赖清德上任之后，去到7月台湾有艘渔船在金门外海行动，结果被中国中共的海警船扣押带走，这些在台湾海峡发生的事自然会引起全球关注，因为两岸紧张局势会影响国际局势。有学者一直说，北京不断加紧推动台海内海化，如果现在这个方向继续下去，那将来台湾海峡发生的海上执法事件应该会变得更加频繁。这个是首次在海域发生类似事件，长期以来中国渔船在台湾周边水域从事非法捕捞行动已成为台湾方面关注议题。台湾政府已经加强海上巡逻以防范没有经授权的海上活动。近期台湾和中共在海域发生多宗冲突，导致局势紧张。今年2月台湾海上巡逻处曾在台湾外海拦截一艘悬挂多个国旗由中国籍船员操控的船只， 这艘船涉及切断台湾附近的一条海底通讯光缆。观众朋友，台湾开始扣押中共的非法船只，这样会不会阻止中共船只违法行为呢？请大家参与讨论。近日中国多地出现竹子开花的异象，古人讲竹子开花快啲搬家。竹子开花历来被视为不祥之兆，预示有大灾就快到。成都市望江楼公园官方账号日前罕见发出了竹子开花的消息，引发不少市民的关注。据了解，望江楼公园共有500多种的竹子，有18丛梁山池竹、一丛黄麻竹和3丛麻竹开花。这些开花的竹子主要分布在碧鸡坊、南大门、西大门等地。山海经中描述，竹子一生只开一次花，开花则往往意味着生命的结束。竹子花长在竹枝间，连续着花冧样的节位。据讲竹子间有强大的心电感应，一火开花后往往会成片开花干枯。不单止成都的竹子开花，湖南、湖北、江苏等地都出现了竹子开花的反常现象，引发了热烈讨论。古人讲竹子开花快啲搬家，开花自古以来都被视为不祥之兆。有网友表示，竹子根系敏感，一般意识到有灾难先会开花，睇嚟成都要有大灾啦。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个是不是灾难象征呢？还是植物的自然衰老呢？如果你认为是灾难的象征，请答一；你认为是植物自然衰老，请答二。以上就是红潮秘闻的报道，跟着下来在美东时间9点钟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